好，我是八九零，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音频，也可以上爱奇艺搜索吴晓波频道，可以观看带有授课 PPT 和我八九零随时弹幕吐槽的完整节目哦。如果视频和音频都让你意犹未尽，快来微信公众号，同样搜索吴晓波频道，每天都可以收到有关于财经信息的推送呢。我们的口号是让商业更好看，等你来哦。
好，哎，啊，这七十八号我在上海好像有事儿。
好呀，好，
你就来上
海。
如果没有事儿的话，世界如此喧嚣，真相何其稀少。大家好，我是吴晓波，欢迎再一次来到我们的吴晓波频道。夏天到了，我们八九零同学看上去有点矮了，是吧？怎么了？缩水了？今天我们来谈一个中国企业界的一个现象级的企业和现象级的人物，叫小米和雷军。这些年在企业界行走啊，我经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说吴老师，你怎么看小米现象？你怎么看雷军这个人？我有的时候去大学里面做演讲，去企业界做演讲，也经常会提一个问题，说有使用小米手机的举手告诉我一下。这家企业应该是在过去的几年里面中国企业界最具有现象级的一个话题。我记得我有一次见雷军是在2011年初，他是2010年出了小米手机。2011年初的时候呢，我在深圳参加一个论坛，我跟他坐在同一辆客车里面，然后呢，他从他那个背包里面拿出一个东西来说，小波，这个是我新开发的小米手机，你看这个界面好不好，这个用电很省，跟我讲了一堆的事儿。当时看那个时候刚刚是苹果手机如日中天的时候，三星手机非常厉害的时候。这些年我大概看走眼过两个人。
吴老师竟然也有看错人的时候啊。
第一个呢，是1998-99年的时候，当时台州的那个土匪企业家叫李书福，李书福宣布我要做汽车，我觉得做不起来啊，我看走眼了。第二次就是2011年，雷军把他手机给我看的时候，说我做了个手机，我觉得还没机会。一个互联网人，老互联网人，你要冲进到一个硬件3C 市场里面，手机里面，你看当时有多少多的人呢、啊、苹果、诺基亚、爱立信、索尼、三星，一堆的抢手，你要杀出来容易吗？哎，结果后来的几年里面，小米曾经出货量冲到过全中国的第一名，以及全中国所有的企业家都在讨论小米现象，讨论雷军现象。雷军有段时间被称为叫什么呢？八九零记得不？叫什么？
雷锋？
叫雷神，是不是？还叫做雷布斯？对。所以这就是过去那么多年来的一个出现的中国企业界一个非常现象级的企业和产品。有一句话叫做否极泰来，太极否来，当一个现象到了一个顶峰的时候，哎，它就有可能出现拐点。最近的这一段时间，自从2015年下半年以来，小米和雷军现象突然间遭到了大家很多的质疑。
Labels, are you okay?
Okay, everyone,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I'm very okay.
其实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作为我们这些研究企业的人，我们会说我们愿意花更多的精力，更多的目光来关注小米和关注雷军。不久前在天津召开了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那么雷军是这一次论坛的联席主席，所以今年达沃斯有一场雷军的对话会，那么主办单位跟我联系说，小波，你能不能来跟雷军做一个对话？
我要吐槽吴老师又没有带我。
那我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个邀请，跟雷军面对面的讨论他的手机和小米的战略。我记得那天的现场来了200多个观众，大概有1/3是外国人，2/3是中国的企业家和媒体。所以雷军同学见到我的第一句话说，小波你变瘦了。我有变瘦吗？八九零，
瘦了，瘦了，更帅了，
是吧？好，对，就有点瘦，对。然后我问雷军说：“我说有哪些问题你觉得可以问？”雷军说：“没有，没有关系，你可以问所有的问题。”那一次的对话有45分钟的时间，讲完以后呢，雷军说：“ 好像还没有完全的讲清楚，所以在后来的中午的时候，我们两人又在达沃斯的一个咖啡吧坐下来，又认真的聊了一个多小时。我在想，雷军其实现在处在他企业家生涯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一方面呢，这个企业从2010年开始进入到一个那么红海的市场，然后有机会冲到了全中国的第一名，然后小米现在的估值是450亿美金，是全球估值最高的非上市科技初创公司，应该说他现在处在了企业职业生涯的一个顶点。那同时他也遭到了各种各样的质疑。雷军曾经说，我做小米手机七个字，专注、极致、口碑快。在现场我也请他来帮我们解释这七个字，我们看看他的回答。我记得你当时提出过七个字啊，我是专注、极致、口碑快。你能不能今天回过头来再给我们讲一下这七个字在小米手机的成长过程中它到底起到了怎么样的作用？
我觉得做小米呢，我其实是用互联网打法来在做的。那么做了这么多年互联网，我就在想，很多人认为互联网是一种技术手段，就是在我2000年做卓越网的时候，我认为互联网是一种技术手段。等我把卓越网卖给亚马逊之后呢，我又考虑了一年多，除了它的技术的原因以外，更多的它是一种方法论，就是你怎么用一种互联网的方式去思考问题，去解决问题。所以当我觉得互联网是一种方法论的时候，就在想这个它到底哪些方法使这些互联网企业在短时间里面崛起了。当然啊，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基础理论大家都总结了很多啊，全世界也有很多经典的著作啊，我自己呢是从另外一个维度总结，我说我们怎么用互联网的方式去做呢？我就总结了四个词，就是专注、这个极致、口碑、快，就是七个字啊。这个当然我觉得我做小米的话呢也是完整的执行了这七个字。当然啊，可能外界的评论不是这样的，这个他们说哇，这个小米好像什么都做
啊。原来这就是雷布斯对七字口诀的解读呀。
哎，但是就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面，大家就用这七个字来质疑雷军专注小米做手机。但是你到后来开始做路由器，开始做无人机，开始做手环，甚至开始做电饭煲，你好像什么都做了，不再是一个专注的那个雷军了。极致，你做的产品每一款产品都是以性价比来做传播，好像跟其他的产品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口碑有很大的争议。快，小米手机以快而著称，但是在2015年小米的出货量被华为超过，然后被像 OPPO 啊这些品牌逼得很紧。那么关于所有小米和雷军的质疑部分，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质疑点，从企业模式来研究的话，最大的一个质疑点是关于它的生态链的问题。这也是我在现场跟雷军交流最多的一个部分。因为小米你原来是一个做手机的，那你就乖乖的做手机，突然间你开始做手环了，突然间你开始做投资了，突然间你把你的产业链拉得非常非常的大，那么你要干什么呢？雷军回答我说，小波，你知道我要干什么吗？因为在2010年的时候啊，作为像雷军这样的老一辈的互联网人，他是中国最早上网的那个100来个人之一。2005年的时候，中国开始有了互联网，当时有100-200个人，第一批是拨号上网的人，啊，现在还活着的有雷军、有马化腾、有丁磊啊，他们都应该排在全中国前200位。各位，今天中国有6亿多的上网人口，他们都是前200个上网的人，现在3个还在一线做。这么一个老的一个互联网人，但是到2010年的时候，雷军发现说，他的前面有三座大山，叫做 BAT。 所以雷军问我说，小波，当我面对这三座大山的时候，我怎么能够超越他们呢？他说，我为什么要做小米手机，为什么要做大家看上去一系列的事情，是因为我要绕开他们，我要跑250公里绕开他们才能 进入到一个新的战场上去。所以他认为说，大家看不懂小米是因为我在布一个很大很大的局。我曾经见过小米集团的几个核心的高管，像刘德这些人，他们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说四五年前雷军对他们说的话，在今天看来大部分都实现了。也就是说，确实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小米在做一个绕行战略啊，希望绕开 BAT， 在三多达三能够建构自己的一个新的企业的帝国。那么你靠什么才能够绕开 BAT？ 小米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做手机。在现场我也问过雷军一个问题，就是2010年你为什么选择手机而不是电视啊、汽车啊等等其他的硬件产品，而来开始你的新的创业？
如果一个完全不了解小米的一个马来西亚人，你跟他讲小米是什么东西？
为了简化这件事情呢，我就跟他们讲说，哎呀，我们是一个做手机的公司，因为大家的焦点都关注在小米手机上，其实对小米别的产品的关注是不够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们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其实有很多种原因促成我们做这个事情的。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手机连接一切设备。第二个我跟你讲了，说我们要做科技的无印良品，我们店里需要40-50种 SKU。 我觉得还有比这两个原因更大的原因，就是我们找到了怎么用互联网方式跟实体经济结合，推动整个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的方法。
他做了手机以后，一年能够卖，一开始卖几百万台，后来卖2000万、3000万、4000万、8000万台，然后呢，几亿只小米手机就形成了小米生态中的第一个生态链。他用硬件建构了一个小米的生态链。那同时呢，他又做软件。小米是极罕见的，除了苹果以外，既做软件又做硬件又做内容的这样的一家科技公司。所以你不知道小米是个什么公司。如果我们把小米的手机作为它的第一个生态链的话，那么它的第二个生态链就是它在网上以米优和米的 com 为核心，建立了一个小米自己的生态链。所以米粉，一个硬件产品拥有一大群的上千万的粉丝，这样的现象是从小米开始的。第三呢，小米开始做应用。在小米之前，全中国的电脑和手机它的应用软件都是由很多第三方的应用软件供应商来提供的，比如说像豌豆荚，比如说像91、91后来卖给了百度，卖了19亿美金、因为它就变成了很多应用性工具的一个入口。那么小米颠覆掉他们了，把这些公司彻底颠覆了。小米自己作为一个硬件商，然后他拥有一大堆的粉丝，然后呢，他直接投资做了很多的应用性的软件，这是小米的第三个生态链。第四个生态链呢，是小米开始做很多手机以外的硬件产品，比如说他做路由器做到了全世界的第一名，比如说他做电插座做到了全世界的第一名，他做手环做到了全世界的第一名。那最近他又做无人机啊，做凸轮车，然后还做电饭煲啊，你不知道他以后还会做什么东西。然后他硬件部分又做了一系列，现在大概有20-30个商品，做了一系列的硬件产品。这就是小米第四个生态链。第五个生态链是什么呢？是今年开始啊，小米开始宣布在地面做叫小米之家。在跟我的对话中，雷军对他的小米之家寄予了非常非常大的厚望。到现在为止，小米之家在全中国大概不到50家。那么他认为两年内小米之家全中国要做到1000家小米之家。然后呢，他认为小米之家很可能成为科技界的无印良品，就是它的产品非常的好，非常具有统一的设计的理念，但是它的价格非常的便宜。你看小米在干什么？小米在干五件事，他既做手机，他又做粉丝用户，他又做应用商店，他又做硬件的产业链，同时他又做地面的小米之家。所以为什么你看不懂小米？因为他做的实在是太多了。
除了你们在爱奇艺上看到的吴晓波频道，也可以在大头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喜马拉雅 FM 收听本节目的音频。
我的音频节目每天听见吴晓波，现在已经在吴晓波频道和喜马拉雅 FM 上线了，欢迎大家去订阅。这个节目是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每期的音频有5到7分钟，5到7分钟大概可以完整的讲一个话题和一个感悟，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倾听这个喧嚣的世界。那么做所有这件事情它的逻辑是什么呢？雷军在跟我的交流中，他认为逻辑就两个东西。第一个，占用时间。中国的手机用户啊，是全世界最最沉迷的一批消费者。中国的90后啊，像890这样的同学，他一天花在手机上的时间超过了5个小时。
由新浪和北京大学联合发布的90后媒介使用专题研究报告显示，90后平均每天有近4个小时的时间被手机占据，相当于90后生命的1/6。看来90后是真正的手机狂魔呀，这不是在说我吗？
那么剩下的问题是说，所有的企业都在问一个问题，说那么在他的5个小时里面，你占用了他多少时间？腾讯占用了多少时间？淘宝占用了多少时间？京东占用了多少时间？高德地图占用了多少时间？小米系占用了多少时间？你占用的时间越多，你商业套现的可能性就越大。小米因为做了5个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生态链，所以现在安卓系统里面，雷军告诉我的数据是说，小米占用了890同学20%的时间。所以这是时间占用部分，它不是通过一个应用啊，像腾讯它是通过一个微信，通过一个 QQ 这个应用，像阿里是通过淘宝天猫这样的应用，百度就通过一个搜索这样的应用来占用大家的时间。那小米通过一系列的硬件软件内容，它做了很多投资，比如投资了优酷，也投资了爱奇艺，还投资了美的，一系列的应用占用了消费者的时间。那么第二是什么呢？是效率。大家很多人质疑啊，我也曾经问过雷军，我说大家说你看你所有的商品都是以价格便宜而著称，那么你怎么能够体现你的先进性？你怎么能够体现你的技术投入呢？在这一方面，小米的战略叫做单品爆款战略。他跟我说，他说你看我做电饭煲，那么可能一家传统的电饭煲公司他会做20个款，那每一款呢投研发投资100万，那么就他投资了2000万去做了一个电饭煲系列。那么我小米怎么做呢？我小米是拿1000万去做一款电饭煲，这个是他认为小米在科技研发上和其他公司的一个区别。他甚至跟我说，很多公司说我把一年的销售额的10%、8%拿出来去做科技研发，我养了5000、10000、20000个科技人员。他认为通过人海战略的方式来进行科技研发，并不是一件特别靠谱的事情。所以我在想，雷军的这些观点啊，都是在第一线实战过程中他的个人的体会，是对呢还是错呢？能不能够适用于其他的人呢？其实在今天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来研究和认真来考虑的一件事情。雷军是在2010年开始做他的小米手机，当年他41岁。
嘿嘿，这样看来我还有成功的机会啊。
我在现场就问他，我说你认为小米这个模式要真正的完成成熟需要多少年时间？
小米什么时候上市呢？
我在创办的时候我就跟他说5年不上市，结果到今天他问我还是5年不上市。今天我告诉他谜底，其实小米这个模式在我创办第一天我就知道需要15年时间。
那你原来为什么干嘛不告诉我们？
如果告诉大家15年的话，大家不会觉得我在忽悠吗？为什么？因为小米这个模式它需要获得消费者发自内心深处的相信。
未来9年之内小米还是不上市？
我觉得最本质的是小米模式被大家所接受，尤其是大家能看得懂小米模式了。我觉得我们才在做第二个阶段， 就是科技业的无印良品，刚开始是我们六年前就想干的，六年后的今天才真正拉开了干，就是线上线下全部打通，啊，以品牌零售为核心，所以这个事情才刚刚开始被执行。我认为这个事情全部执行好以后，大家回来再看小米，就所有的模式就一眼看过去很清晰了。
他告诉我多少年呢？15年。他认为需要15年的时间才能够把小米的这个模式彻底的把它完成。
15年，听起来好漫长啊。
在现场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被提及，就是小米模式到底是能不能够被复制的。雷军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有非常大的一个丰富性。
我们已经帮助复制了55家，你看着的那些东西其实都不是小米做的，是小米那被投企业做的。我们就教你的小米的方法论，你怎么可以按小米的模式做出顶级的产品呢？所以从做产品的模式来角度来看，我觉得小米是很容易复制
的。这个我同意的，就是他们可以用当年你卖小米手机的方式去做电饭煲啊，去做这东西。
是，
那大小米，你现在这个小米，如果中国别的大型公司，比如说苏宁也好，国美也好，这个联想也好，哪怕华为也好，他来当你来研究的话，你是可以被复制的吗？
我觉得非常难。它是一个软件、硬件和互联网相融合的模型，极少有人有这样的 DNA。所以在整个小米主办的初期，主要是从四家公司来能构成的，就是摩托、微软、Google 和金山软件。也就是我们从出生开始，我们就练的铁人三项。从出生开始，我们就是8个co-founder组建的。因为我是肯定搞不定的，来自于当时4家软件、硬件、互联网全球最顶级的公司，就是我们试图办一个铁人三项的公司。
他认为啊，小米的打法是可以被复制的，比如说他当年怎么做小米手机的这样的一个打法，小米的打法后来被复制到了小米的电视、手环，包括像电饭煲这样的产品上。但是小米作为这么一个企业模式，他用5大生态链的长途奔袭的方式建立自己一个新的企业帝国，这样的一个模式，小米认为至少在当今的中国很难被复制。我们知道在商业世界里面确实存在的一些非常具有独立标杆意义的模式，比如说苹果模式到今天在世界上没有被复制过，比如说美国的西南航空的模式到今天没有被复制过，比如说日本的任天堂，比如说梦工厂等等，这一些确实在世界上存在着一些公司，它从开始酝酿到变成一家伟大的公司，这个过程中从来没有一个企业能够完全的模仿它的成功而获得成功。那么今天的小米应该正在走在这么一条道路上面，风还在不在？猪会不会变成神？小米在未来的10年时间里面，9年时间里面，有没有可能完成雷军在他41岁的时候对自己的期许？他愿意用15年的时间来创造一个全球无法复制的小米模式，他通过长途绕行的方式能够绕开现在的3座大山，建构一个新的商业的帝国。我觉得无论他能成功或者不能成功，到今天我们可以讲这句话，这家企业一定是值得尊重的。他所给我们带来的很多的启发，哪怕他今天所面临的很多的困难和对自我的一种突围，都肯定是未来几年中国企业成长一个非常重要的教案。
小米帝国饱受质疑，有坚不可摧，或艰难跋涉，或长途绕行。我相信小米公司或者雷军都是非常值得中国企业尊重的教案。吴老师，创业初期如何形成竞争力？
我觉得创业企业的竞争力是在于你某一方面是不是一个特别的强，比如说你有没有一项核心的技术，那个这个技术可以构成为你的核心的竞争力。比如说第二呢，你有没有一个商业模式，然后这个模式能够构成你的竞争力。第三呢，
你的团队的执行力是不是大家都在干同样的事情，但是你的团队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够有战斗力，那么是不是你的核心竞争力？我觉得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创业的时候，你把跟你这个行业里的三到五家标杆企业放在那里面，然后你打勾，你看看哪一条，一条或者两条，你能够觉得你是比他们更加优秀的，在这样的环境下，你才可能去真正的去创业。
吴老师，您是怎样看待穷人存款、富人贷款这种说法的？您觉得有道理吗？
啊，有道理，因为钱这个东西真是一个特别势利的东西。有一个马太效应，就是有钱的人会越来越有钱，然后钱呢会给到那些有钱人，然后穷人呢越来越会在资本这个杠杆里面会越来越削弱。去年有一个法国的经济学家写过一本书，叫《21世纪资本论》，他就讲到一个现象，说，在过去的100多年里面，除了战争时期以外，在绝大多数的和平年代里面，财富是向有钱人在聚集的。所以，你看银行就是这样的一个机构，他把钱都贷给有钱人，然后呢，从穷人那里来吸取存款。